你现在可以升天了吗？
我们随时
可升天。
大家好，我是不急，
我是不徐，
我们是
不急不徐。
今天选的不急不徐作为开场，
我们想要表达讨论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想讨论的这个议题，我们认为我们一直想不到最佳的，但是这是我们想到目前可以，我们比较符合这个心路历程，就面对这件事的心路历程，最好用的哪一种心态去面对，然后我们选择是不急不徐。
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不知道，现在可能有一些想法，可是应该都不觉得是这个主题。
对，就因为可能我们两个看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可能也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是工作。
工作对于你生命的意义，至于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对，或是对于你的重要的程度，或是你的看法，或是你把它对于你人生的比重在哪里，我们想讨论这一块。然后我们会把它就是定在不急不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工作它也会衍生很多影响，因为它是联动的嘛，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家人、跟你的薪水、跟你的比如说，
它联动你的整个人生啊，
真的真的。
除非你今天是富翁，富翁也不用工作，
富翁的工作就是花钱哦。
OK，
他的工作也是蛮辛苦的。
我们经济就是一般人嘛，
对，然后
真的是联动了你的人整个人
生
的每一步、
啊，每一步，比如说你可能。因为你的工作如果结婚的话可能要换，然后因为生小孩工作可能要调整，就是那个工作的重点跟那个不管是薪资啊，不管是状态啊，不管是时间的长度，跟你的人生真的是完全正相关，而且息息相关。
对，
然后我们觉得至于工作这件事，不管是什么样，不管情绪、家人关系什么都好，我们后来觉得不急不徐在工作上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我们会觉得是比较好去面对的。
对，因为相对来说它就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嘛。
对对对。
那工作它有我们会先探讨，应该说比较觉得可以探讨的是，其实不能说，因为很多最常遇到，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的人或者是刚出社会的小朋友们最常面对的是，我要哪一个工作， A 工作还是 B 工作。
对对对。
C 工作， A 工作钱比较多但是怎么样怎么样， B 工作钱比较少可是怎么样怎么样。Always 我们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很多的选择，
对，而且不同的考量嘛，就是有非常非常多，而且每个人考量的重点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永远都记得我妹在刚出社会的第一年，她就是加班的非常的严重，她加班到晚上的九十点回家，然后后来有一天
Every day 吗？
Every day、
okay.
Every Monday to Friday 每星一到五啊。
OK
对对
OK 我
你刚刚是忘记 Friday 是什么？
我刚想要想成 Sunday， oh my god Sunday， 然后no 对不起对不起，
对，
太久没有用英文。
他就当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姐姐，人生就是这样吗？工作就是这样吗？我没有我自己的生活吗？”
对
对，
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也要你。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啊，他们其实不太懂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在这一块他们会很迷惘，比如说在他的学习领域就觉得说啊，哪一个公司比较好，或者是业界什么比较好，可是可能会占据他很多时间或精力，可是他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到底是觉得生活比较重要呢，还是薪资比较重要还是什么，他没有办法确定的时候，就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会一直在
抉择不了，
或是迷惘，或是痛苦中一直在那边反反复复。那其实因为我们每一年都要送出毕业的学生嘛，那因为我在大专院校的话，我送出学生就是真的要面临就业，而不是说我送出高中生说，我要选哪一个大学，选哪一个方向，不是，我们是真的就是要把他送出去社会、
啊、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跟很多孩子在谈关于选工作这件事情，可是因为选工作这件事情大家的考虑点真的会五花八门，但我比较常跟孩子讲的就是你当然我觉得我分不同的阶段的孩子讲，比如说大学毕业刚出去的孩子，我都会说你就是找你想要的试试看，因为你不是会后悔。因为很多孩子就是一开始就说啊，我一定因为我们是公关广告然后或者是制作视觉相关的这一块行业都有，就是相关行业，因为我们是传播科系的、啊、然后就会变成是说有些孩子是你没有试过这个，其实你会 一辈子的遗憾，跟你会一直觉得我好像没做到什么事会后悔。但其实我们都很大家如果对传播业有了解的话，其实传播行业的工时还有一些工资其实是相对低的，而且是相对辛苦的。那所以就是我都会说，就是刚毕业的一两年你就去试试看吧，然后你就想做哪一个公司想做哪个行业你就去做，因为你不要后悔。
对，
我都是这样讲。那后来通常到两三年过后的孩子会回头再跟我讨论说，哦，我想换工作还是什么，
他已经试过了，
他已经试过了，他觉得痛苦了，觉得这个地方跟地狱一样，没有，
跟他想的不一样，
对，没有人生，虽然可能可以有什么的那种传播魂啊，什么广告魂，公关魂啊，可是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是消耗太多能量，就在这个产业其实就消耗太多能量，我觉得每一个产业都会消耗能量嘛，
对。
然后我这个时候通常跟孩子毕业两三年的孩子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说我的方法是，我觉得你要去想象跟先思考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然后你回推，就是你回推回来你就会知道你必须要找什么工作。
对，
就我们假设说，假设你今天想要就是有一个正常的家庭，这样讲不太对，就是说
陪伴，你可以陪伴
家
庭
时间比较长的，或者是你结婚生子之后你可能要亲自去，你想要每天可以接送你的小孩或者什么，那这个我们传播业就会很难，因为像我们传播业如果你有一些要进场啊，有些活动还干嘛的话，你可能半夜都还在进场，
对，
你不可能说啊我要准时下班或是什么，这就很难。那你如果想要那种生活对来说很重要的话，那你回头可能就要找一些比较相关行政职或是什么的，因为它会比较稳定，然后时间会比较就是
你可以自己掌握，
可以掌握，而且你不会有过多的变动，我觉得这是会比较好的。
但是当然你就要接受你的物欲相对来说要比较少一点，因为可能今天
薪水就会比较低。但是这样讲比较好笑的是，因为我们传播业本身薪水就蛮低，然后那个薪水有时候还比那个行政职哦，我们的行业比较特别，是一开始起薪是低，可是你后来如果稳定下去之后，如果你是在美商，你在跳来跳去谈价钱的时候，就后面会谈的比较高，就是会跳的比较高。可是你一开始前面可能三年什么的，它其实会比较就是偏低薪啊。
应该说那种一类的一类的我们所谓的文科系的大概的薪水起薪其实都差不多啦。
对，就是理工科其实他们的因为可能专业技术取代性比较低嘛，所以他们可能可以谈的比较高，那我们就相对比较就是比较难谈这样子。这是我会跟孩子说，就是说你可以回头看，而且通常工作两三年的小孩他们已经都清楚说他们想要什
么
然后不要是什么，然后物欲在哪里，要花多少钱，他们其实就有自己的一个比较明确的把握的时候，你再跟他谈这个时候他会比较懂你在讲什么。所以就是分阶段，就是每一个阶段跟我谈孩子要看他现在是什么状况，有时候也会考虑家庭啊，比如说我就说你们家就是需要你这份工作的话，那你就是没得选。有时候我也很直接讲说，那你可能是比较想想看，如果你这样跳的话会不会影响你整个家庭的薪资结构或是什么的，那我说这很现实的是你多方面都要考量啊。
对，没错，从应该说回馈啦，就是回推你要的生活再去抉择你的工作。
对，这样因为我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我本来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比较进攻型的人，就是看起来策略企图，其实这么讲好了，我会有企图，别人觉得我很有企图心，可是都其实是因为我要把事情做好。其实我后来发现我本人没有什么企图心，就是如果我本身你要我去争那个位置或是争那个案子或是什么，其实我没有。可是比如说今天
你想要把事情做好，
对，可是今天需要我争就需要我做 OK， 那你就死定了，我就是会用生命来捍卫我想要。可是我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欲望说
没错
哦，我想要当一个总监，我想当一
个。你还记得你那时候曾经有好几度就是一直觉得要进
业界
嘛，还是要在学术业这样安稳的过。
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我觉得后来我现在知道是都是旁人给我的压力，因为你知道我的老师们，我的学长姐们，我的学弟妹们，就是我所有在业界的朋友也好，就是每一个人看着我就会说，哇，以你的能力如果你到业界的话就是
无敌，
就是战无不胜，就是应该说因为我会很急 极尽所能的把事情做好嘛。
对，
那你那时候就一直会被讲说这好可惜哦，就是你 always 在被讲说好可惜哦，怎么会这样留在学校什么什么的。那因为我其实前面五年工作，前面五年我是因为有一些，我讲白是一些人情的压力，我走不了、然后到后面我觉得也是现实的考量，比如说我在那种高压式或是高工时的传播行业，我已经毕业五年之后，因为还有念研究所一年嘛，就总共是六年、以别人来讲就是我多一年的话，其实我的体力跟我的状态就会跟不上，会有差、然后再来如果我晚了五年进去，我从小业务开始做，就是广告公司，然后广告公司小 A 开始做，我要去怎么去面对那些孩子，可能是我毕业手上出来，可是他们现在是叫做 SAE， 我们就是往上走的，可是他就是你知道，我就是有很多那种还蛮现实的考量。还有就是不管怎么讲，我的起薪就是我在学校的起薪跟在业界公司的起薪，学校是比较高的，就我们后面长得慢，可是我的起薪是高，我就是如果我要进业界我就要掉，我一定要往下掉。那往下掉对我来说，当然有很多学姐跟我谈，就是说要不要去啊或者什么，他们都说我觉得那个几年后都会补回来， 你要不要考虑这件事情这样。那其实前几年我们都还在谈，然后这两三年我已经不谈这件事情之后，因为我很确定就是业界对我来说可能不一定比较快乐，而且我现在在做事其实我
也是某一部分的业界，
我跟业界也脱不了什么关系，就只是我没有那么多高时然后高压的状态。
对，
然后还有一个很现实，就是我那时候弟弟不是生病嘛，我那时候其实是对这份工作是很感激，在这边是因为我那时候弟弟生病，我们长达一年的时间都在台大，然后因为也是有很多的疗程嘛，你知道我那时候的老板是非常夸张的，就是因为可能在学界我们的时间走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而且因为第一年我不是算正式员工，我是算实薪工，那就是我会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家里，照顾弟弟啊，照顾家人啊，因为脑癌或者是这个长期抗战，而且我们还开了三次的脑部手术嘛，就是说那个长期抗战的东西我们后面的后备资源要很多，可是试问如果我今天在
业界的时候
我其实是没有办法这样看顾家庭，所以这份工作也有他辛苦的地方，但是绝对会有他我要感谢他当时就是这么的让我有，我那时候最好笑是我的老板，我的主任真的很可爱，他偷听我讲电话很妙，就比如说因为长辈对于疾病的那些临时情况感染或什么的他们会比较恐慌，所以会一直打电话给我，哦，现在发生什么事，现在发烧了，现在怎么样，现在药物过敏叭叭叭，现在要什么什么 PO A 什么怎样，那因为我的个性是我觉得我去那边不会我不会因为我去了台大事情就会改变，所以我就会说 OK 那我就下班过去，就是我因为可是长辈会觉得说你怎么办，现在弟弟怎样什么的，那我就会默默说我下班再过去，我就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嘛，然后你知道我的主任那时候就会偷偷听，然后他就真的偷偷听，然后他就默默我挂完电话可能五分钟之后他就走出来说你要不要现在先下去啊，你要不要现在先就是去台大、啊、我就不用啊，我说我不用，我说我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弄啊，我就正常下班，没有啊，你就下去啊，反正这些事情永远都做，我跟你讲啦，事情永远都做不完的啦，啊你今天有明天还是会有嘛，你再去看看嘛，然后我就会说真的不用，因为我下去他烧也不会停，他感染也不会退嘛，我就说就这样，不是啊你去看看嘛，就是他会用一种各种方式去各种闹事的方式，就是说你停止你的工作然后你下去看看孩子这样子、那我当时当然觉得很烦，就觉得说我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想起来很感激，
就是现在是很感激，就是我每次讲这个我都说你看我的老板多疼我，我前后遇到两个主任嘛，我两个老板其实都非常疼我，那变成是你看你这样的话你能不跟他吗，那他说你可以等我退休再走嘛，我就是你我为什么会拖那个五年，就是哦，前面那个要等三年说要退休再走，然后后面那个说你等我稳定再走，然后就你知道这个时间一晃就过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回头你这份工作你可能现在会，我现在薪水如果比我同年龄的就是应该我的同学来讲比较高管，就是跟我能力相当的人他其实薪水都很高的，但还是有低的，
但当然也有所牺牲啊，就是没有这样你的生活啊，然后甚至是
对
家人相处的时间，
他们就是真的没日没夜，然后有时候下班都是半夜一点啊两三点啊，然后我有个同学曾经做了一件事我真的是有点难过，是 他半夜两三点，然后他就突然跟你讲说，我现在好想要有一个人跟我说说话，可是两三点就睡了，谁跟你说话？然后他就说，我只是想要跟人说话，然后我现在要回家，然后我走在台北街头，台北市的街头，然后都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啊，两三点有些街头是。
那我可以给你懂他欸，因为我们做领队就是在外面，出国在外，然后你工作了，就是你晚餐跟客人吃完晚餐之后，你下班的时候，因为是欧洲嘛，时差是完全，嗯，你想要找人讲话没有，因为台湾的朋友家人都睡了。
对对，然后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
就是很孤单欸，
然后我不懂，我当时不懂，我当时不懂我还说你都没讲话吗？因为我们这种传播行业就是整天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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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讲嘛。他说
那不一样，
他想要的那是工作上面的 talk， 他想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然后情感上面的 talk， 就是想要听听我说话。
骂你一句屁啦白痴哦那种。
对
对
对， 对，然后当时我因为他隔，因为我通常比如说早上六点要出门的时候，早上起来然后看到这些时候，我就回了一下之后，我就说我后来跟他细聊的时候才发现真的他很孤单，他就是非常的，嗯，真的是也很无助，说啊怎么会没有人呢这样。可是也不是没有人，我们都在，可是变成是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在他旁边，因为他可能进场完，比如说有些活动进场一定是半夜施工嘛，然后施工进去他出来，他看完两三点出来，那你能不放心吗？你一定要去看完，你就眼见为凭再走嘛，可是你要怎么办？
嗯，
就是那个过程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你要去怎么去平衡它，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就比如说你想要什么人生，你就会去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嗯，那我现在的话我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就过得很开心，某一种程度是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我想学插画我就学插画，我想学画画就学画画，我想上精油课我就上精油课，我的时间可以安排的非常的就是 colorful，嗯，完全呈现。
相对来说你的自我时间比较多。
对，我的自由时间也比较多。那我很多朋友的自由时间真的很少，而且少的可怜，我只能说真的少的可怜来讲。对，嗯，这一块就是真的会比较我觉得是大家去可以去想想看到底要做什么。
对，但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你想尝试你就去尝试看看嘛，你尝试了知道自己不行再换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工作对于人生来说是不是有一点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再换，就是你要先尝试过后
才不会后悔。
对，才不会后悔。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会不会后悔，我没有去业界会不会后悔，所以一直在交织，嗯，交织。
有好几次我们好几年的状态我们会突然哎讨论完了又来一起又来又聊起来，
就是那个是一个巡回啊，你
就
会觉得是不
是外面的人的
压力给我的，然后或者是如果我现在在学术界我是不是要继续读书，或者要不要当老师，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需要考虑的地方嘛。那我后来因为我印象中有一次我跟一个我很要好的老师我们去内蒙旅游的时候，我都记得我们坐在那个公车上面，就是那种真的传统内蒙公车上面，然后我们俩就你知道聊东聊西的，就我跟老师就是很能聊，然后他就是我人生灯塔的灯塔老师，然后灯塔老师就突然就说你的核心价值，你这份工作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他问了我这个事情，然后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事情，因为我这辈子就做一份工作嘛。然后我突然哦，很突然的，想都没有想的，就是我回答了一个我自己当时吓到现在也觉得很妙，嗯，我就说，我觉得这份工作给我最大的成就感跟核心价值是，我喜欢跟别人一起解决问题。
嗯，
啊。带着他们解决问题也是，就是其实很多学生或孩子上他们发生的事情，你根本眼睛都头脑都不用思考你就可以解决，对你来说这就只是曾经遇过的事情或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怎么样带领他们去走过这个过程，然后真正学习内化说这件事就是这样，而不是我给他方法一第一步骤第二步骤第三步骤他照着做做完而已，这件事情我觉得让孩子有真的成长，就内线上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成就感，就是这不是你给我薪水八万十万可以做到，
嗯，
就是我是真心的很开心，
嗯，
我后来就说原来我发现是跟别人一起解决问题或是带着他们解决问题或是看着学生们从解决问题中成长，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是不是工作他应该要找到一个，我们先刚刚有各种工作嘛，当然你可以挑选你想要的工作，
嗯，
然后再从你想要的工作里面找出一个核心的价值。
对，我觉得那个核心的价值很重要。
对，
但是
你才因为你一旦有核心的价值，当你今天面对各种，因为一定会有各种
刁难，
刁难
雕覆
困境挫折、嗯、或者是你知道那叫什么捅小人啊被捅、
嗯、
然后你当你有核心价值其实你比较不会偏啊你比较不会这么的失落
对我好几次失落就是真的想要离职啊我第一次真的想要离职不是什么事情因为我如果听到这一节 podcast 的人应该就知道说我是一个不会害怕事情的女子我就是一个勇往直前的女子我从来不会因为事情想要退缩 我第一次想要离职是因为有一个学生但我们就不讲我跟那个学生的状况是怎么样可是我很清楚不是我的问题是他的错就全世界都知道是他的错可是他那个时候为了要攻击我在社群媒体上讲一句话他就说他什么都不能帮助我们那他就是说这个助教都不能帮他们这句话打到我了因为我的核心价值我后来发现其实我那几年其实都在摸索可是我只是没有定义那个核心价值可是其实我内心其实很清楚知道我的核心价值就是我要帮助这些孩子去成长然后去做更成为更好的人嘛他那时候讲的那句话说他只会骂人然后又不会教就类似这种话的时候我想离职我真心想离职我想离职不是因为事情是如果我那时候就找了一个我研究所很好的老师谈我就说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个灯塔老师是我们自己系上的老师所以我跟他谈不会有结果因为就是是自己人他一定会希望我不要走或什么我就找了一个跳脱这个单位的对你知道我就跟那老师谈然后那老师就跟我讲了一句他就说那你其实你如果会因为这件事情反思甚至想要离职那你更适合这份工作他说他因为他在教育大专院校也是十几二十年的老师他就说你知道他在大专院校他看到的悲歌就是很多教育工作者他们根本没有心要帮助学生他们只是把这份工作当了一个工作然后他就说你是真正在为孩子想的所以他反而希望我可以留下因为他是我是真正要帮助虽然孩子不一定领情也不一定懂我但是真的懂了就会帮助很多、
嗯、
然后他那时候讲完他就说其实你应该反而想是你才应该是留下来的因为我那时候的点是如果我不能帮助他们了那我就离开
嗯，
我的点不是不能解决这件事情是如果我没有办法让你们更好或是我没有办法教你那我干嘛留在这里我反而想离开的第一个点是这个哦
对，
被人家污蔑啊什么有的没的、啊、各种什么标案的事情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从来都不会我都会觉得林中啊最后再来找我没有跟你
但
是这
个
时
候就是只是一个人的声音啦因为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事因为下面我在带团的时候啊、
嗯、
然后我其实要接受因为我这个人以前比较不能接受我被人家不喜欢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这么
对对对对
所以当今天我做的是领队的时候我希望所有的客人都喜欢我然后当我发现有些客人他其实就是哦反正就是来玩嘛然后 我记得我们曾经后来有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就是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对
尽力就好尽力的时候就像今天你是一个老师你带一个班一个班有40个人、
嗯、
你说那40个人都会听你讲话都会认真上课吗、
嗯、
你一定不可能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说10个就可以了是10个吗还是5个
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常常我们在讲就是师父你进门就是修行在个人嘛还有就是你跟他有没有缘分或者是他有没有跟你
有缘
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都给他了、嗯、但是他要怎么选择是他的选择他的人生嘛那我因为就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早期很在意我早期就会觉得说我每年出去120到140个学生毕业的学生我常常都觉得为什么有一半都是废渣然后或者是我没有教好那种感觉我这大概近5年我就知道说以前就很在意那个数额就是我觉得好的数额我说的数额不是读书读得很好我说是那种价值观是对的我现在都觉得哇一年有一个就好了不是这样讲比较夸张我说的因为有时候他的那个理解也有程度我现在的意思100%理解我的有一个就已经很厉害了因为你要完全理解那个价值观其实是很难的他需要有很多摩擦或者是很多经历下去去把这个东西变成圆融也好或者是更好的一个性格也好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现在都觉得哦有十个就很好了有哇今年有12个不错就是当然不是真的会记那个数可是你会大概知道说今年的群体大概在哪里就是多数跟少数我不会真的去算说哎这个 OK 这个200分这个60分没有就是说大概的那个大小额我会大概去抓一下这样、
嗯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对得起薪水也不当然对得起薪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 应该这样讲好了，对得起薪水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你一定还是会接受到很多上面的老板或是各种无理的、不合理的要求，要求你做更多东西。那对得起薪水这件事，我觉得对得起自己其实就够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会比较是价值观化或是理想化的状态，就是我可以成就什么或者是什么什么。可是我后来这几年我遇到身边很多朋友在工作上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是，虽然我们常会讲在工作上得到成就感，可是我必须得说我后来这两年的想法是、我觉得不应该在工作上找寻所谓的成就感，就是工作不是一个找成就感的地方，就可以是找成就感的地方，可是那工作上绝
对
就是不是绝对。然后如果我们在非常现实的在讲的话，其实工作就是一个领薪水的地方，让你活下去的经济命脉。但有些人只是有钱，但只是工作只是一个兴趣，那不管，我就是以大部分人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生命的命脉，你要活下去嘛。那很多人就是我觉得太汲汲营营在工作上这件事，而且汲汲营营到毁掉自己的真的是人生然后状态。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身体啊钱啊什么，是因为你得不到，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些我老板不照着我的话做，然后后来我要收屁股我要干嘛干嘛，然后我的同事为什么乱七八糟，为什么搞东搞西，他会被这些行为跟形式然后困扰到真的爆炸困扰的那一种，然后甚至就是会有点忧郁症都，我就
这么夸张
就会，我觉得有几个朋友会是这样。然后后来我都常跟他们讲说，我就说其实你应该思考的是你就做到你应该做的。我觉得很多人在工作上有个问题就是做太多，就是too over， 已经 over 到你已经失衡了，你甚至去讲难听点，你剥夺别人成长的机会，你剥夺同事的成长跟剥夺同事本来应该要做的工作。那因为有些人就是你知道人嘛，就是如果有人做有些人就会懒，然后你如果是看不下去的人，你就会一直做一直做，
对，做到死，
就做到死，真的是做到死。所以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的话，你一定要善待自己，就是你不可以去委屈自己。而且我们为什么提那个不急不徐，就是说不管在态度上或工作上面都要不急不徐，是你如果不急不徐才可以把事做好，你的态度也不急不徐不卑不亢，你才可以不会去，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跟同事计较，哦他做的比较少，我很累，我做的比较多什么什么的。可是这种事情真的难免，
一旦有那个头开始你就比较不了，比较没完啊。
而且就是我觉得你可以身体累但不能心累，如果你心开始累，就是开始有这些怨言的时候，你做什么事都不快乐，然后做什么事你都会倍，真的是倍感痛苦。
我觉得现在自己还有一个是，你还记得我们在某应该是也是在我们有蛇无憾的那个理念的那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都是觉得我在我们两个自己的工作里面，我们都觉得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可以甚至可以再做继续做更多。
对，
可是但其实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跟不上的，因为我们陆陆续续身体一直有一些小疾病啊大疾病也好等等的，然后才发现哦，其实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要休息了。
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我心理素质一直是比较好的人嘛，那其实我生理素质跟不上。就回头讲工作的原因是，我后来也很清楚我不适合在业界的原因是因为我心理素质100分，但是我
身
体素
质
只有50分。所以如果我今天进业界的话，我可能三年就死了吧，暴毙。
对，
真的会暴毙吧，
应该会。
因为我就会想要把任何事做好，而且别人做不好的事、哦、我以前真的很习惯，就是如果别人做不好我的 QK 来走，因为你就觉得这件事情要完整。现在我都知道要放手，
放好一轮啊
哦，我会让，以前我都要我的事情是100分，我现在都知道如果这100分里面你50我50对不对，我不应该把你的50拿起来做，我就是会把我的50然后我再加60然后好一点再加65-70，我会让它过平均值，但是我就不会让自己逼到100。因为第一这100不是属于我，而且这100的责任不是在于我，可是我们过去就是希望做到100甚至101-102的时候，给自己那个无限的那种身体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然后你不自知，因为有时候你完成的时候你有很开心啊，你有成就感，你有什么的，所以你又没有办法了解。可是我觉得就是你去争那些名啊，争那些工作，争那些案子，你真的头破血流，然后投入过多，然后什么都赔了，时间啊情绪啊家人啊都赔，其实你回头想想你会觉得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真的没有必要。那你可以，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平衡嘛，那这个工作上你要怎么去抓到那个平衡会很重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要有那个界限啊。
对，我觉得要那个界限，因为很多人其实在工作上真的就没有界限，就反而到时候就惹了一身腥，那个腥是自己给自己的。因为我有时候就跟我那些朋友就讲说，你如果不想做就不要做啊，那个不是你的工作、嗯、可是这样子这个案子，我说 OK，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就没得讲，因为你放不下、啊、
对，
然后你又要回来跟我抱怨说我那个 A 同事不做，那 B 同事不做，这不是他们工作。我说我觉得就分两种，我有时候跟那个朋友我就讲说，我说你要嘛就是觉得这整件事都是我开心的，花一走干完休我就全做，然后你不要有怨言、
嗯、
就是你认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你开心、嗯、我说你要嘛做了就不要抱怨别人不做，你如果不做你也不要去抱怨别人不做，你就是把你自己事情做好就好了、
嗯、
就是你对得起你就可以抬头挺胸领这份薪水就好。我说如果你又要选择又要抱怨又要做的话，那我真想这件事就没完没了。
嗯，
我是这样想，我对工作态度是这个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大家很喜欢在工作上想要讨论说交到好朋友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很难说，我觉得这是缘分跟福分。
但我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这两份的工目前的工作都是有交到算朋友，应该说之前的工作就是真的是交到了我，因为毕竟就像你之前提到的嘛，其实你会发现你后来你生活的交集大部分都是同事居多，
就是、
或是你的、
嗯、
你因为你围绕的是话题啊也好，然后甚至同事可能跟你家人相处的时间还比较多一点点，
会搞不好因为你有时候回家睡觉嘛，
对、啊、
或是你有一些 social 活动。
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不可当然难免你一定会期待希望大家都是遇到好的同事，大家都会这么想嘛，哇，大家都是鱼帮水，水帮鱼，大家都一起认真工作，
我们一起跟着水呼吸。
对，然后我确实我在那个时候在我之前的旅行社里面，我确实真的交到了就真的是工作的朋友，生活的朋友，
真心的朋友，
就好像很像大学玩社团，你真的我来讲叫大家一起加班啊。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工作的类型有问题也有关系，
我觉得人其实应该那个
氛
围
的
氛
围、
那个、
因为
对
我在大学体系很麻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接触的同事非常多，我们同事在这100个200个吧，因为你有不同的处室啊，然后你有同类型的不同系所 的助教，虽然各做各的，可是有时候还
会有不同年龄层的，
对，因为我们的年龄层相差也会有点大，所以变成是说、
嗯、
我都觉得如果可以在工作上得到几个真心互相相伴或是互相支持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很好。但
好、嗯、
但没有，我觉得也不要去太苛，因为有些人很执着，就是说为什么那些人都这样子，什么什么。我就觉得，你如果哦，选工作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常常就跟我的孩子讲，我就说，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个产业、这个行业或是这个公司的制度、
嗯，
我觉得你可以走。但是如果你因为人的话，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品，还是你因为。我每次都跟孩子说，我说每一份工作都有不好的同事，也有不好的老板，就是要看状况，而且有时候好的老板也会变不好啊，就突然可能遭受到人生变故还是干嘛，不管我就乱举例、
嗯、
就是他也可能变成突然接受到其他的讯息、
嗯、
然后就一开始就开始转换个性或转换带你们的管理方式，所以人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办法看透说人这个东西你要去解决，不管你在哪一个公司哪一份工作都会遇到人的问题的话，你如果因为一个人一直换工作，就是我的小主管只要不合我的意，我的
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小主管，
每真的、
嗯、
就是你讲的对，每一个地方都有像这样的同事，像这样的人，你如果因为这个人要不断不断换工作，我跟你讲你这辈子不会有，
没错，
就是学习到稳定的工作这件事情，我就会说如果你真的是不喜欢这个行业或不喜欢这个制度，我就说
okay,
我每次都会说，像我前几天才跟一个毕业两年的孩子讲，因为他也在换了一个工作之前有跟我谈，然后最近又有点问题想换，我就说如果真的是制度或者是价值观，就是这个公司价值观或者是主管价值观的问题的话，我说姐绝对支持你，
嗯，
我真的像刚刚讲说姐支持你换，我说但是如果你个别因为人的磨合，我说你要学会跟不同的磨合啊，因为你不可能选主管、
嗯、
你也不可能选同事，如果你今天不是王永庆的儿子你就是不行，你不是郭台铭的儿子你就是不行，搞不好郭台铭儿子也不行啊，对不对？我们只是故意开玩笑说，我的意思说如果你今天不是公司老板你就没有办法选同事嘛，因为你没有决定人事权的话你就必须先懂得磨合，那如果是真的就是价值观体系的问题的话，那你就是换，
嗯，
我就不能因为人一直叭叭叭，那要求你去哪里找到百分之百的主管百分之百的同事，不可能啊，好学生啊，好学校有坏学生，坏学校有好学生的道理啊，你不可能找到一个
与其说好坏，一定也有那种价值观都不一样的人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人。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那个道德底线抓好就可以，那你要去怎么去人跟人之间不同个性的磨合，那我们就在磨合吧。那当然你到一种底线，就是虽然磨合是一种学习，但是如果到底线的时候你要走，我觉得也是可以，但是你不可以每次都跟我说啊，我讨厌这个小主管，我就说哦，这个两次我就会生气，我就会骂孩子，我就真的会骂孩子，因为 你会来跟我谈的就是比较能听懂我说的人话的吧。
嗯，抱怨是归抱怨啦，但是不能，除非他真的是一个你怎么讲呢，他就是他就是主管嘛，他是一个制度的代制度的一个制度的一个，
我就是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改变。我讲白了，不要说制度，不要说小主管，同事，你知道同事跟你平起平坐的同事，如果他要叽叽巴巴一堆毛，你也会你会过得很辛苦。有时候同事机车比主管机车还要痛苦，
也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这件事情，我觉得要考虑到很多，就变成是说你要去思考，你想你要面对你，我觉得你应该解决跟人相处，不管是妥协也好，处理也好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只要遇到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我就要离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怕，因为你没有要解决问题嘛。
嗯，
但你试图解决有各种方式，你已经找到 know how， 找到知道不同人要处理不同性格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像我前后两个老板的性格是完全就是 totally different， 那我的转变也很大。我早期的，因为我早期的第一个老板就是那种很温和，什么都是他也不管你，就是好好好什么时候，那我变很凶狠，因为我老板太温和了，然后就变成是我觉得要互补嘛，所以我就变成很凶，真的超凶。什么是叫叭叭叭叭，就是拿台语叫做腿都在踩踩咚咚咚咚，就是做事情是这样。后来换到这个老板，我后来现在这个老板就是比较积极的，然后做事情就是很明确，然后很有战略观的老板。那这时候因为他就会比较凶狠的嘛，就在处事上会比较激进的时候，我反而变很温和。就是我在对孩子的时候就我会变成是我们两个就会我转换
那个心态，
我就会开始说啊，有什么事啊，我以前会说不行就这样，因为我以前前老板是很温和，别人说什么好好好是不行就这样什么，然后现在是老师可是我们怎样啊什么什么的啊，哈老师我觉得我们再想想，就是我会去改变。那就是而且我转换很快啊，因为我觉得我适应能力算很快，就很快。所以每次有时候同事就说你真的变太多了，
对，没错，处理人的磨合，
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磨，但我没有，我当然也是说我前后两个老板一定有，当然还有磨合的问题跟价值观的问题，可是就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就没有什么好说，
对，我们会互相说对不起啊，或者就是有什么事情来讲，我就是说我觉得你真，我还是坚持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你真心相待别人的时候，别人应该会真心相待你。那
应该说你不能去寄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可是当你今天用真心了，别人可以感受得到。
好，就算他最后选择的不好的东西回馈你的话，你也不会后，你也不会有遗憾。对，我就无愧于心。像我跟我两个老板，其实我觉得我都是真心，就是我付出，我真的付出全心力，就是去做帮助他们的事情。
嗯，
所以今天再怎么讲，他们给我的回馈，至少我的感受是，他们也会觉得说，他们相信我。我觉得有时候这就够了。虽然中间我们可能有些做法上的意见上的相违背，可是那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那个目标那个状态。我觉得是人啊，然后事情的选择可以去做一些思考。
嗯，大概今天的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从那个回推你想要什么生活嘛，
对对对，
然后去选择你的工作，然后面对工作上的一些难题啊，或者是
你要找到那个核心的价值啊，平衡很重要。
然后还有不急不徐，我其实本来想要把这个主题变得优雅，可是优雅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优雅，但基本上
我懂你的那个优雅，就是说处理事情的那个状态，不管是工作上的情绪或工作上的人，要有优雅的状态。
对，
可是真的有一点难，
有点难去理解，或者是好，那我们就
很难做，也很难做的。
对，
就是
那就是把它变成不急不徐，然后包含跟你的生活或是你的人生有界限，
把它挂钩，也就是不可能完全脱钩嘛。那你要怎么就是美好的把它挂钩起来？
有个度啊。
对对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一个界限在那边，我觉得是很好的。
嗯，
那我们这次是就是广阔的讲了一下工作的事情，我们之后想要再谈的就是我们个别工作上面的，因为每个工作有不同的那种就是，
面对到的难题
状态，
状态或是学习到的东西啊，或是得到的启示其实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今天对于工作上我们是一个大方向的 的想法的分享，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去找到自己的那个平衡，然后找到适合自己发挥专长也好啊，或是突破自己的就是另一个专长的新工作或是怎么样都好，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
一个舒服的工作嘛。
对，我觉得舒服很重要，
就是，不是说你赚了很多钱，而是你
整个状态，
整个状态，你人生的比重也好啊，什么你有
经济也可以啊，那个这个金额是你可以
找到一个舒服的工作。
对，我觉得舒服的平衡，舒服的状态很重要。那我们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美好舒服
又不急不徐的
好工作，
下次见，
拜拜
拜拜。